晨还有几位弟兄姐妹去南非短宣了，就一直很想看到他。结果我们去了以后，发现他到台湾念神学院去了哈，就我们擦肩而过，非常可惜。可是去年的暑假的时候呢，高科和他的妻子张馨月姐妹，在我们祷告会的当中分享，印象非常的深刻。好，今天非常高兴他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主日信息。久闻不如一见，好，一见不如听他的声音。在这边我们也欢迎一下张馨月姐妹，不晓得是不是在这儿哈？哦，在那里，好，欢迎你啊。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高科弟兄啊。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长老给我的介绍，也感谢主让我今天可以在大家当中一同来敬拜，并且分享神的话语，更是分享神在我身上所经历的恩典。其实大家相信很多对我都不认识，那我再简单一点介绍，就是除了我的名字叫高科以外，我自己是在广州出生的。那我3岁的时候，我就跟着父母，我们去到了香港，然后住了10年以后，神带领我们一家去到了南非。那从此我在南非长大、工作，并且建立我的家庭。在4年前，我回应神的呼召，我们家我太太跟孩子，我们去到了台湾一个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里面念神学，并且后来成为 CIM，这是国际华人宣教协会的宣教士。在今年9月底，我就要回去南非，在华人宣教的事工上来服侍。其实，在我蒙召之前，我从来都没有想我有一天会全职的来侍奉神，更加没有想我会成为一个宣教士。可是很感恩，就是神带领我的生命一步一步的这样经历着他的恩典，让我现在我跟我的一家，我们都可以走上在神的恩典当中来侍奉神。就像我今天要所分享的那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那里说，保罗说道，然而今日我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想我们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个人虽然我们经历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却是神的恩典带领着我们去经历他，并且他的恩典要我们成为他所成为的人。就像今天我所分享的题目叫做恩典之路，就是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的同时，我们也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美里，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一同来敬拜主，因为让我们知道因着你的恩典，你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可以在父神面前真的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因着你丰盛的恩典。主要更是让我们来思想你的恩典带领着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用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让你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在你的引领底下，我们思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面前，你要怎么去引领，并且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回应你。谢谢主，我们把以下期间交托，愿你使用，愿你与我们每一位人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刚才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是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就我们就快快的再读第十节，一起来念经。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感谢主，保罗的一生固然是非常的传奇。我们都知道，保罗从一个反对基督教的一个犹太教的那个狂热分子， 因着遇见复活的基督，他的生命被完全的改变，他变成一个基督徒的狂热分子，他被神拣选成为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并且他愿意为着福音的缘故受尽各样的苦楚。我想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他细想他过去的一切的经历，我想他自己都很难想象一个这样子过去这样逼迫神的教会跟信徒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变成一个反过来会传福音为着神摆上生命的一个人呢？我想又不是神的恩典临到他，不可能有这样子戏剧性的改变。而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虽然我们的经历不一定有像保罗这么传奇，这么戏剧性，可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坐在这里，能够信神的福音，接受神的福音，成为基督徒，其实本身就是神的恩典引导我们。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里里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人会说耶稣是主。所以其实我们在信靠神能够接受福音，已经是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引导我们，但是神的恩典不仅仅是要我们信主得永生，这样不用下地狱而已，并且神的恩典更是让我们可以在信仰当中，我们可以站立得稳，让我们可以持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特别是属灵的生命，我想我们在一信主以后，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帆风顺，一信主以后就很追求，然后成长得很快。我们的信仰往往是经过很多的起伏，很多的可能是软弱，可能是灰心，甚至挣扎，还有那个怀疑的时候。而保罗在讲这一段话，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他其实所要面对的一些人就是像这样子的信徒。这些哥林多的信徒虽然他们蛮有恩赐，也很多的知识，可是他们的属灵生命却一点都不成熟，无论在道德上在信仰上都出现很多的问题，甚至十五章特别说到他们连复活的事情他们都不相信了。试问如果不相信复活，那我们的信仰这个重要的核心不在了，那我们所信的又是什么呢？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我们有一天不会复活，那这个信仰剩下的是什么呢？但是感谢主，保罗相信如果我们是相信真心相信福音的，是神带领我们的话，我们都可以靠着这个福音，在这个福音上站立得稳。像第一节他那里说，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就能以持守，并且因这福音得救。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接受了，我们也靠着主，我们在福音当中可以持守，并且不只是单单相信这个福音的真理而已，更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显出那个不一样的盼望、不一样的生命。像我在我自己，我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我记得我两岁多、三岁的时候，我就跟着我妈妈一起来祷告。因为在当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广州，我爸爸是印尼华侨，所以他比我们早申请去香港。而我妈妈因为她申请去香港这个申请找了不对的人，所以那个申请一直被卡住，申请不下来。而我妈妈常常都带着我，那时候我只有两岁多，带着我跪在那个床边一起来祷告。然后就很奇妙，过了不久，有一个朋友就真的靠他借着一个朋友的帮助，让我们很快就可以把那个被人拿掉那个申请再申请放回去，并且很快我们一家在我三岁多的时候就去了香港一家团去了。我那时候很小，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相信我向他祷告的这位主耶稣他是一位真神。然后我后来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儿童主日学里面，我听了很多那些圣经的教导， 圣经的故事还有福音的真理，我都很单纯的相信了。可是虽然是这样子，但是我的生命却没有因为这样子来改变。因为那时候我父母亲两个都出去工作，然后我从幼儿园的时候我就自己上下学，自己去上课，所以下课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在家里，都在外面游荡这样子，所以会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特别是在我进入中学的时候，那些朋友更加的复杂，所以慢慢就学坏了。我仍然每个礼拜去教会，但是我每个礼拜去教会可能在当时候的我来说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习惯而已，我并没有真的很渴慕。甚至在我生活当中我很多没有基督徒的见证。我记得有一次在我中学的时候，在香港有一个老师他邀请我跟其他几个同学去教会里面，然后他邀请我们去到教会以后，我就发现原来那天是一个布道会，原来那个老师想传福音给我，他不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就在一开始唱完诗歌以后，那个讲员上台就说，好，我们请在座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我们举一下手这样子。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有点挣扎，然后挣扎了一小会我就也把手举起来了。当我举起手的时候，我旁边那个同学很快的转过来说，啊，高科，原来你是基督徒啊。哇，那个时候我的心里面都有点真的很丢脸啊。真的，我平常那些见证其实做很多事情都让人看不见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想如果继续在香港这样生活下去的话，我真的想不知道我今日会成了何等的人。可是感谢主，我父母亲在那个时候因为害怕1997那个香港要回归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就打算要移民了。就在最后他们决定了去到了南非。那时候的南非很好的环境，很好，很单纯，而且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那边地大人少，交通不方便，你要学坏你就先要学开车，要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公车，没有什么车你可以去跟人家做什么的。所以神就带领我在那个地方，起码没有学得太坏。但是同时在那个时候我们去到南非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去到的时候发现在我们那个城市我们找不到一个华人的教会。那我们刚去不会英文嘛，特别我的父母亲不能去到白人的教会里面。而且我们发现当时候其实在南非整个南非来说那只有三个查经班，南非的差不多有两个德州这么大，却只有三个查经班。这很奇妙，就是神带领我去到这个没有教会可以去，没有地方可以去敬拜的地方的一个国家，反而让我在那里那个心更加渴慕这个信仰，让我就像那个诗篇63:1那里说，在那干涸疲乏无水之处，让我反而更加渴慕神。也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真的借着环境的改变让我信仰里面可以抓紧神，让我可以持守。也很奇妙，就是就在过了不久以后大概1996年，毕淑牧师他从美国去到了南非，他做华人宣教的事工。从此我就开始有教会可以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教会当中看到这些牧者的生命，这些榜样，让我知道这个信仰不单单是相信而已。而我也感谢主，就是在毕淑牧感谢主，就是毕淑牧师他在1996年的时候他去到了南非，在当地建立了第一个华人的，在我的城市建立了一个华人的教会。而我父母亲当时也是 第一批被安利的集市之一。在当时候我去从比丘牧师他的身上，我看到为什么一位牧者愿意离开美国，离开他熟悉的地方，去到了这个南非，然后为了福音的缘故。我在思想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做。而在不久以后，比丘牧师他因为在建立教会一年以后左右，比丘牧师因为有一天心脏的问题被神接去了。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这位牧者突然间离开了，教会会怎么样持续下去了。但是也感谢主，接着 CIM 他邀请不同的牧者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到了南非，一直支持着当地的那个施工，带领着那边的教会，虽然在很困难的时候，但是仍然持续的来成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也慢慢改变我，神让我从在当中建立一个属灵的生命上有一些的成长。从一个有一天的开我记得有一天在我刚出工作的时候，我有一天的早晨，我就是神对我说话说，高科，你不可以这样下去，你是属神的人，你要来每天你要亲近我，来读经祷告。就在那个时候开始，很奇妙，我过去是不会很少读圣经的，虽然我都会在教会来参与，可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神就给我力量，每天真的早晨就先打开圣经来 读圣经，向他祷告。也在生命当中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的来经历神。特别是有一次我们家在一天早晨里面，我们全家被六个黑人进到我们的家里面来打劫。那一天我还在睡的时候，他就叫那个黑人就把我弄醒了。然后就我发现我们全家被打劫的时候，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向神祷告说，神啊，你今天是不是要把我接走了？因为在南非，如果大家有看一些新闻，南非是很多华人被抢劫的时候被打死的。而且我在当时候也跟神来祷告说，神啊，我认我的罪，求神真的带领我，如果我死了就可以去见你了。而很奇妙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神给我心里面很平安，虽然我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可是这样子一直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心里面都感觉没有害怕。而也感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黑人没有用什么很可怕的刑来对待我们，因为在南非有些时候会抢劫的时候虐待得很惨，神都没有让我们经历这些。可是在这个结束以后差不多半个小时，当他们要拿的东西都拿光了，然后他就把我们拉出来，然后他第一个把我拉出来，然后就用一个枪指着，用一枪指着我，然后用枪指着我，我就像那只猫这样子被他用枪来指着。哇，我想那时候果然要想的事情要发生了，他们准备要把我们杀了然后离开。我就那时候我都闭着眼睛跟神说，主，我已经预备好来见你了。可是很奇妙，就在千钧一发的那时候，神让那个黑人的手机响了。当他的手机响，他快快的先接电话。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讲了几句黑人的话，我不太知道他在讲什么。可是他讲完这几句话以后，他很快他就离开了。然后就在这样子，然后他还把我们锁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们离开了。从那一刻开始，我真的经历到我的生命是属神的。即便是我当时就已经想我要死了，我想死了就可以见主也不错嘛。可是神没有让我当时就去见他。神继续的保守着我的生命，就像那个诗篇里面23篇说，让我可以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让我真的经历到神保守我的生命，在这么面对生命可能会失去的时候， 仍然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同在。而从那时候开始，我在我的工作，在我的感情，我遇到问题的时候，神也都也一样的保守我，让我经历到不仅是面对生命的问题才会害怕，有些时候面对一些工作，面对感情的困难，有时候真的感觉比死好像更痛苦，可是神都带领我度过。所以后来当我可以参与教会的配搭服事的时候，我就很乐意去参加在教会里面帮助牧师，在各样的事工上可以摆上我所能摆上的，因为我觉得这是回应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保守了我，并且神的恩典也借着我在侍奉当中不断的塑造我的生命。在侍奉当中，我看到牧者做传道人做那个宣教士真的不容易，他们要摆上自己很多的时间心力，甚至没有一定的回报，但是因着神的呼召神的恩典，他们愿意这样子来摆上，也让我慢慢改变我的那个眼光。特别是后来神给我恩典，在那个赐给我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是不用钱的，因为有一个我的一个客户，他因为在南非发生一件被人勒索的事情，所以他很快当天就离开了南非，他让我帮他看守这个房子，并且总共有四年多的时间，让我有很在国外去到南非的那些牧者短宣队，让我都可以接待。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生活跟那些牧者短宣队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慢慢感觉到啊，侍奉神真的很美好，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所以我也想自己的生命可以来侍奉神。所以那个时候我也觉得神已经是带领我，让我可以在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来服侍神，这是可能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但是感觉到当我眼光慢慢被调整被改变的时候，我却感觉到神的意念是高过我的意念的。就在2010年的时候，神让我再一次那个一个信息当中，让我真的呼召我要侍奉他。像保罗所说，我们所领受他的恩典，我们不是突然的领受的，因为神让我们在他的恩典当中，除了经历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以外，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他来塑造，被他来使用，并且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他。就在2010年，是吴元国牧师，在南非，我的牧师，他从传道人案例成为牧师。所以那个时候有几位从美国去到南非的牧者，他们在当中要举行这个案牧的礼拜。而在那个之前，他也给我们当时候教会的同工有一些的教导跟鼓励。他们特别说到，他特别当时候跟我们同工说，他说大家你们现在看到一直在当中侍奉的传道人，他今天成为牧师一定是很开心的，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你们当中的牧者有一天可能会被差派到别的地方，或者他会离开了这里，各样的原因也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到时候谁去接续这个福音的事工，谁去被神为神来服侍了。当时他讲的时候，在我心里面突然间浮现了当天闭幕式离开我们的那个影像。闭幕式突然间离开我们，虽然往后不断有很多的牧者来到我们当中支援，可是那个过程当中每一次有牧者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当然是很快乐，可是同时我们有想着这位牧者会在这里多久了，我们知道他很快就要回去美国或者回到自己的国家，有的是一个月，有的是甚至几个礼拜， 或者有些长一点也说不定。可是我们都带着这样的心，感觉啊，这位牧者来的同时也想着他什么时候要走。虽然直到吴元国牧师他回到南非全服侍一直到现在，可是就在当时的牧者在给我们同工鼓励的那位牧者他讲的时候，我突然间浮现了过去这个影像。然后这位牧者也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心智要出来全职来侍奉神。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感觉到神好像面对面跟我说一样，我那时候心跳得很快，好像神亲自对我在说。那个时候我有点害怕，虽然有这样子的负担跟感动，但是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可以当传道人的人，我是一个很害羞的人，我也是很内敛，讲话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在那个时刻，我就在心里面向神来祷告，我向神说，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感动更多的感动我的同工，让我的同工来出来服侍你，这样我就不用来做这个事情了。的确我因着自己的本身的性格各样的软弱，我真的不敢回应神的呼召。就是这样子我逃避了一年，在一年当中我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感动，我却不敢有任何的回应，甚至我不敢跟牧师甚至我太太来分享，因为我怕分享出去这件事情就变真了，真是很可怕。可是即便我这样子逃避，到了隔了一年左右，我之前那份工作做了差不多有七八年的时间，我正想要换工作，我辞了职换工作的时候，吴元国牧师突然间说要来我家探访。虽然他也常常来我家探访过去，可是那个时刻他来我特别心有一些不安，而且感觉有些特别的目的。这样果然是他一来到我家没讲几句话，他就跟我说，高科你现在正要换工作，有没有想要当全职侍奉神 的人啊，这样子让我换这样的工作。我心里面想啊，我一直逃避的这个呼召，今天神借着牧师找上门来了，那好像没得逃了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我的儿子才一岁多，生活上有很多的当然会很多的担心，可是还是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觉得自己当不了一个传道人。我看到过去 B 牧师吴元国牧师他们都好像很厉害，但是我自己的话，我出来当传道人能做什么呢？我站在人面前话都不会讲。但是因着神的呼召，我还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我还是开始在神面前来祷告，跟神说，如果你真是让我来服侍你的话，你给我有那个一方面是很确定你要带领我走这个路，另一方面你也给我有这个力量去回应你。而就从那时候开始神带领我们去的不同的地方，去的任牧师的邀请，我们参加一些宣教的研讨会，去到欧洲那边，从南非去到欧洲参加一个宣教的研讨会，从当中真的越来越看，让我越来越感动，就是说其实很多地方不仅仅是南非，在欧洲在各个地方都很缺乏神的工人。像我们在南非本身有三个聚会的地方，就只有一个牧师在不停的牧养来传福音，到处都很缺服侍神的人。我们常常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可是我过去却没有想过我要这样子去回应神。但是神让我借着我所接触的牧者，让我的感动越来越确定，并且最后我去到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就是我所读的神学院，我们去到台湾跟当时的院长有一些的交通的时候，院长特别在过程当中跟我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他拿起他学校的院训后面有一个每年的财务报表，他给我看，他说，高科你看我们学校每一年 的预算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钱基金去给这个预算，但是神总是用着各样的方法各样的人让每一年这些的缺乏都被补助。而且我从他的脸上看他讲的时候，真的在那种很喜乐那个样，我真的让我很受感动。他说三十多年来一直经历着这样子的恩典。我在想，我一直以来我最害怕不敢回应神，就是因着我自己的缺乏，因着我自己的不足。可是从经过院长的分享当中，我真的很希望我可以这样经历神的恩典，在我的不足当中来经历神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可以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是我却一直以来不敢这样子去经历。因着这样，神借着院长这样的鼓励，在那天晚上我们回到我们所住的地方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一起来祷告，他跟我都愿意，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愿意来回应主的呼召，去到台湾读神学院，并且在今年我们六月份刚刚毕业，刚刚毕业从台湾先来到美国。我想这一路以来，真的神不仅仅是让我有这个勇气去回应他的恩典，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改变我的心。接着我们在台湾，我过去在南非接触的人比较少，可是在台湾让我可以接触到去戒毒所的人，在一些残障的机构来服侍，也有大人小孩老年都有，慢慢改变我们的眼光，也真的让我更感受到只有福音才能真正帮助到人的生命。无论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困难，真的只有把福音带到人的面前，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帮助他的生命可以被改变。感谢主，我们神带领我们可以顺利今年来毕业。那我们很快也回去南非。其实南非当然在当地有很多的困难，就是当地的治安不好，政局也有些的不稳，可是在当地的华人施工是神所开始的，我相信神的旨意是没有改变。这就在教会里面看到，在过去那二十年来 CIM 在那个南非的华人施工已经开始了二十年了，从一开始一个教会慢慢成长，慢慢有人接受福音，现在开设了另外两个地方的教会。在这些许多的过程当中，也不是没有困难没有挑战，可是在这些的挑战当中，神也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接受福音的同时，也教会可以慢慢的增长。虽然是不容易，但是我相信还是神会持续的帮助我们，盼望神引领我们一家在南非可以继续被他来使用。保罗说，然而经历我成了何等人，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这一切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多厉害，乃是因为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神很多奇妙的作为，但是我们常常会说感谢神，但是感谢神的同时，我想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这些，而且神要我们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要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呢？我想保罗所说的这段经文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思想，需要思想过去我们所经历到光是福音这个恩典已经是非常的宝贵，让我们可以接受福音，让我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子民，并且我们不单单是要相信而已，我们更是相信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他，让我们的生命被他塑造成更加可以被他使用的人。 并且让我们可以来回应他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在神恩典的道路上面，我们靠着主的恩典站立得稳，并且靠着主的恩被主来改变，最后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回应他的呼召。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生命上，我们都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经历神，我相信神一定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更能被神，更能彰显神荣耀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向神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亲自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的道路上，主啊，我们接受了你的救恩，并且我们的生命真的被你来坚固。即便我们曾经可能有软弱，曾经可能会有灰心希望的时候，主啊，但是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主啊，你用其神爱说，你牵引着我们，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站立得稳，主啊，并且我们相信，主啊，你要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像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恩典当中，借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所遇到的人，主啊，你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眼光不再停留在地上，不再停留在我们的自己的事情上，更是把我们的眼光定睛在你的身上，主啊，你也让我们在这样子的恩典当中，我们更愿意的回应你，主啊，让我们所做的一切更适合你心意来回应你，让你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最大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在说着感恩的同时，我们也想着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主你的爱，让我们知道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主耶稣保守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